英國泰晤士報最近報道話，英國正係尋求建立一個由十個民主國家組成嘅聯盟，支持 5G 設備同其他技術嘅替代供應商，以避免依賴中國。呢十個國家係七國集團 G7 現有成員，就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同日本，再加上南韓、印度同澳大利亞。報道又話，英國政府已經就建立呢個由十個民主國家組成嘅 D10 俱樂部同美國進行咗接觸，計劃為成員國內部嘅科技公司提供投資支持。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網絡治理計劃嘅研究員賈斯丁·謝爾曼話：，華為嘅主要競爭對手諾基亞同愛立信目前都冇辦法喺速度同成本上面同華為喺 5G 設備部署方面抗衡。謝爾曼對美國之音話：，這個民主聯盟可能會喺好多方面發揮作用，包括政府加大對國內 5G 研發項目嘅投資嘅力度，在國際機構加大對開放 5G 標準的倡導，以對抗華為繼續推進的專有的標準，甚至發展某些有利於 5G 創新的產業政策。英國正是研究在2023年前將華為完全排除在它的 5G 網絡的可行方案。分析認為，英國對華為的態度的轉變與美國施壓有關，特別是在情報和安保合作方面。美國國會參議員科頓星期二對英國議會警告說，中國正是利用華為挑撥美英兩國的夥伴關係。他強調，美英兩國應該聯合盟友建立更加先進的 5G 網絡。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歐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在一篇分析報告之中指出，美國政府在5月初開始對中國滲透英國國防系統進行重要的審查，這些令到英國國防界感覺到美英安全合作級別降級的可能性增加。他又說，降級可能會導致美國從英國撤回 RC-135 間諜飛機，減少駐英美軍，以及對某一些情報資產進行限制，甚至可能影響到美國在英國航空母艦伊麗莎白女王號部署 F-35A 的戰鬥機。大西洋理事會的謝爾曼說，美國特朗普政府現階段的策略就是繼續向與華為接觸的公司施加政府的壓力，希望令到貿易限制不斷增加到足以令到其他國家完全放棄華為的程度。不過，民主十國 5G 聯盟倡議能否成行，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雖然加拿大兩家移動運營商這個星期透露不會在 5G 網絡之中使用華為設備，但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目前仍然並沒有明確表態是否會禁用華為 5G 的設備。印度從去年12月開始接納華為參與該國 5G 的試點，南韓亦都沒有禁用華為，並且批評美國最近加強對華為的半導體出口禁令的決定是不可接受的。設在布魯塞爾的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霍索克比木山浩石對美國之音表示，歐洲國家的電訊運營商十分不願意放棄華為。他說，電訊業運營者對華為十分之同情，原因很自然，就是德國和法國70%的電訊基站都是華為製造的。他說，你必須要考慮歐洲運營商的立場，因為這些電訊運營商實際上是金融機構、養老基金或者是政府所有的，這些就意味著他們對投資新網絡或者重新投資高端網絡並不是那麼感興趣，所以 5G 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筆花費。他又說，與美國以及亞洲相比，目前歐洲電訊用戶的需求並不是那麼高。他說，消費者並不要求更高的網速，而股東更加願意看到收益，而不是在網絡上面投資。總之，他們是中國供應商的忠實的擁趸，他們正是積極游說歐洲國家政府，以確保被華為繼續被允許留在歐洲的市場。在5月初31家科技和通訊技術公司成立開放無線接入網政策聯盟，希望以開放並且可以互相操作的更靈活的 5G 無線技術消除對單一供應商的依賴。目前這個技術正受到美國和歐洲科技決策者的矚目。 聯盟包括微軟、谷歌、IBM 和思科等科技巨頭，但是傳統的 5G 基礎設施製造商華為、諾基亞和愛立信都被排除在外。開放無線接入網技術打破傳統電訊設備軟硬件一體化的限制，令到運營商可以選用來自不同供應商的軟件，並且以無塊的方式脫離傳統硬件設備的約束，降低成本，比市場競爭機制更為明顯。目前正是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進行測試。華盛頓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寬大與頻譜政策事務總監杜格布雷克說，開放無線接入網的吸引力不單止是在於這個技術的市場的吸引力，還在於很多國家對減少依賴華為設備的渴望。布雷克在這個星期的一次網絡討論會上說，如果他們能夠通過這種向更加開放、更無塊化設計的轉變來改變市場的條件，在這個經濟領域，華為要想長期主控會更加困難。在傳統的無線接入網絡設備集成系統之中，他們只剩下愛立信、諾基亞和華為三家主要的廠商。華盛頓的政策圈特別是在最近對於這個問題表達出了濃厚的興趣，進行了很多的討論。布雷克又說，不過他認為真正驅動這些討論的是對華為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的關注，特別是對創新和控制設備市場的長期的威脅。美國國防部在最近發表的 5G 戰略報告之中明確表示對開放無線接入網的技術架構的支持，他說這個架構可以簡化企業提供 5G 服務的過程，刺激創新、競爭，增加採購的選項，提高網絡的安全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